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再次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他是台湾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赵雅书博士，欢迎赵教授。
谢谢大家，谢谢小袁。
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世界日报前记者张薇女士，欢迎张老师。
听众朋友好，小袁好。
啊，那
晚安。
两位好久，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听众见面了啊。两位最近都在忙什么？
我今年去了台湾、上海，然后回来，然后不久我们又要去上海。这是在那个台湾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我是刚好是台湾大学毕业50年，然后呢，我们校长有一个聚会，请这些毕业50年的校友从世界各地回来，请我们吃饭，有一些活动。结果呢，我们这个校长后当选人呢，没办法来，因为没有教育部没同意，所以请吃饭的人没有主人没来，后来是代理的这个校长来跟我们谈话。结果呢，他50年前他还没生呢，我们毕业的时候，所以他上去他没什么好训话的，他就讲了2-3句欢迎我们的话就下去了。所以这个校长没有办法就任这件事情，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风波。等一下我可以稍微谈一下。
可以啊。那他就说，
我也是到上海跟台北。
有什么感受？因为以前台湾是那个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啊，然后就是台湾，然后台北的话也非常的繁荣。现在上海跟台北之间相比的话，是不是哪边更就是活力更足一点？
我是小时候在上海念过书了。我8岁的时候到台湾，那个时候到台湾的时候是1949年啊，我记得还是1月份。那个时候台湾跟上海是不能比的啊。那么后来这个台湾呢，这个迎头赶上啊，这个而上海的那个不怎么进步，所以说台湾各方面就追上来，现在倒过来了，上海又遥遥的把台北啊的这个，其实把台北跟上海是不能比的。上海的面积有差不多有20个台北大。上海的人口啊比全台湾的总人口还要多出一个400万。上海人口大概有差不多有，据说了有差不多2800万。台北人口大概只有300万这样子，这个怎么能比啊？当然有的人嘴巴硬了，硬说这个小是小了，就像那个金刚钻一样小，但是有价值啊。实际上这个台北是我们中国有一句成语了，美下玉矿了。各方面都已经落后，尤其是这个两度 这个民进党的执政在政策上有偏差，把一个大好的局面呢弄得可以说是相当糟糕的情况。
嗯，最近台湾相关的新闻还是挺多的。那么最近发生的新闻呢，就是台湾的领导人蔡英文访问南美洲的途中，就是过境洛杉矶。那么因为他过境的时机是台湾的，就是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所以他在洛杉矶就可以讨好防止的发表演说啊，对公众讲话，参加各种活动。那么这件事情不知道赵教授有什么看法。
我是觉得他的表现呢相当的糟糕，甚至于比这个比他的先辈了陈水扁呢还要糟糕。他昨天还在这个洛杉矶，他主要是到这个巴拉圭跟那个贝里斯两个地方的访问，两个国家访问。那么是过境美国，去的时候经过洛杉矶，回的时候这个经过 Houston。
嗯，
美国对他还相当的优待了，准许他发表差不多两分钟的演讲啊。这个在这个电视上大家都应该都知道了啊，内容是没什么内容。值得一提的就是说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谈，都是讲台湾台湾台湾，好像台湾是个国家的样子。还有一个就是说全场啊没有一副中华民国的国旗，全都是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党旗。我这里所要谈的有一点呢，他这一次这个过境美国了，这个中间有点内幕。我认为他是干了一件呢可以说是出卖台湾的事情。我要提的是美国有一个公司啊叫高通。这个公司呢它做的很多地方啊这个政策呢抵触当地而遭到这个罚款。在马英九时代啊曾经罚过他234亿美金，实际上不只是台湾呢，大陆也曾经罚他276万美金，欧盟跟韩国都罚他超过300亿美金。
300亿还是300万亿挺多的。
刚才说大陆说是万
啊，亿都是亿啊，台湾还算是少的了。但是这个蔡英文总统啊在访美的时候送了一个大礼，就是234亿啊我给你打一个折扣。打几折呢？就是可以减免，就是90% off， 也就是说只要交个20亿就可以。这个把国家的这个钱财了就是这样慷慨的。我不知道中间有什么内幕了啊，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中间不太对啊，这个花钱如流水一样。我不知道这个中间有什么内幕，但这件事情我是觉得不对的，我在这里要稍微提一下。
嗯，那这次蔡英文过境美国，那个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的反对，他们也对美国也提出了一些抗议啊。那现在既然美国通过了台湾旅行法，那么就是大陆那边的抗议还能有效吗？能有什么用吗？
这个问题现在是正在进行式了。他访问这个巴拉圭跟这个贝里斯，实际上表面上是好像是参加这个巴拉圭的新总统就任啊，实际上啊，他主要是想，真正是想要到美国来，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上一次他就任的时候啊，就出过漏子。他这个到巴拿马访问的时候，这个结果这个台湾的一个士官呢，乱按飞弹，就打了一个飞弹打出去啊。真是天佑台湾呢、啊，因为那个军舰上装的是四颗飞弹，而这个士官呢，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一种顽童心理啊，他以为是只是纸上作业了，他还好没有按四颗，因为理论上说，又根据这个台湾的这个检察官的起诉，是他当时如果按四下的话。四颗飞弹都一起打出去，结果他只按了一下就打出去一颗啊，这颗飞弹呢，本来这个飞弹射程可以打100多公里的，就是怎么样都会打到大陆的，但是打到澎湖的时候，他这个追踪啊就打到一条渔船，就把那个船长给打死了啊。虽然这个船长有人就讲说是殉国了，但是他威力的台湾立了大功，我们想想看，如果当时这个飞弹打了大陆的话，大陆立刻反击的话，这个今天的局面就不是这个样子，而且当时蔡英文还在国外，这会发生什么后果呢？我不敢想象啊！所以我认为，这个蔡英文的这个访问呢，还正在进行式。上一次呢，这个他回国。不久啊，巴拿马立刻就跟台湾断交了。那这一次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因为这个问题还在正在进行时。
那毕竟来说，就是既然蔡英文这次利用台湾旅行法，就是做了他几届前人都不能做的事情，这样子我。就不知道，就是蔡英文好像在所谓的外交上面的取得的重大的进展或成就也好，对他以后就是这次差不多是中期选举是吧，就是有没有什么加分的地方，因为人家说起来呢，台湾现在蔡英文也到美国去了，然后好像蛮有面子的，以后以前马英九都做不到，这样会不会给他加分？
现在台湾的选举是11月，到底怎么样个影响，现在还很难说啊，到底是正面加分呢，还是，但是他现在对台湾的几个严重问题，第一个是经济，台湾的经济不好啊，但是他偏偏就说谎，就说是台湾是20年来没有这么好过啊，而且这个说台湾的这个平均薪资啊也是最高的啊，但是老百姓的感觉呢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到底选举怎么样呢，我们只能用一句话叫拭目以待了啊，看看。但是呢，他这个除了经济之外，他我认为有一件事情要提一下的，我是学历史的啊，他最近那个改这个课纲了，本来啊，历史这个历史教育啊，跟研究历史是两回事情，但是他现在把这个课纲啊改的这个一塌糊涂，就是所谓去中国化了。把整个这个中国历史啊，就是变成了这个，比如说他新改的历史里面，把整个中国历史啊说成呢只有几十页，跟日本 统治台湾五十年呢、啊，居然分量是同等的。这个也就是说，他这个去中国化，一方面是要打击国民党了，然后把这个中华民国呢送进这个历史的这个所谓历史的灰烬里面，另外一方面他也是对这个中国了呛，也就是说希望呢那个跟中国别别苗头，就表示说我是一边一国，我跟你是对立的，我不是中国，我也不是中国人，怎么样个就要从教育着手，这是很糟糕的啊，这是很糟糕的。不但是历史，而且国文也改了。我看过他们这个，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以前所读的这个有一篇文章很重要的，就是唐朝韩愈所写的《诗说》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章。
嗯，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能背的。但是他居然把这个诗说删掉了，而取代一篇日本人写的文章，这个是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叫丧心病狂了，所以说把糟蹋中华文化，不知道糟蹋到什么程度。
那他这个历史教育他是大幅的缩减了，那么他以前国文教育它是不是也减弱了？
我刚刚讲说把文言文删掉嘛、很多都删掉了，很多很好的文章，而且它的很多都有代表性的，比如像把《诗说》删掉了，把这个诸葛亮的那个《前书师表》也删掉了，也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粹忠孝仁爱全部都丢掉了。他就是要想就是去中国化四个字了，就表示说我不要做中国人了。这个是我认为我已经是觉得已经到了一种丧心病狂了，已经讲不出话来了。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 206619869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授赵雅书教授，那还有一位是资深的媒体人，世界日报的前记者张威老师。那刚刚赵教授呢也跟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是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故进美国，而去呢台湾现在的那个中学的一些历史啊国文方面的教育都有很明显的去中国化的趋势。赵教授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现在讲一下那个 台湾的一些社会问题。本来这个台湾呢蛮好的，蛮好的一个地方啊。我是在台湾生长的，我常常这个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求学的那些美好时光。那现在台湾的整个这个社会问题啊非常严重。比如说这个吸毒的问题，学校吸毒，学生吸毒了啊，还有这个就整个社会教育就弄得台湾的凶杀案，本来台湾是个小地方了，这个比例太多了，太高了，杀人呢这个因为没有死刑呢，所以说这个法官就不愿意判死刑了，判了死刑也不执行了，这个跟台湾的民意是完全相违背的，所以整个社会的善良风俗啊，完全这个完全改变了，再加上这个现在台湾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发电的问题，因为要去核，就是不用这个核能发电，那就要烧煤，就产生了很严重的。
那以前那个核电站启用过吗？还是
现在是这样？最新的那个核试是完全不用了，现在还维持着这个，大概核二、核三呢，还维持了这个很少数的。他要希望他能够要达成全面非核化，全面非核化，他的意思就是要用太阳能发电，还要用这个所谓没有污染的东西发电。但现在台湾不可能的，因为风力发电跟那个太阳能发电呢都没有办法，都非常不稳定。那么用这个煤来发电维持就产生空污的问题，所以现在空气非常坏。但是这个蔡英文呢拼命讲说是这个空污已经有改善，他出国前呢他就到台中访问，就是加冕这个台中市长，说是这个你这个做得很好，台中的这个空问题啊已经有改善。他一刚走，台中就发生止暴的现象，就表示说整个那个天空灰蒙蒙的，而且台中的这个很多人都得了这个肺，比如像肺腺癌这种病，空无使得呼吸器官呢都发生问题，但这样的空无问题能不能解决这个电的问题呢？现在这个经常缺电，而且停电，他现在异想天开的，他以前曾经讲个笑话，要用爱发电，现在想到了叫用鬼发电。什么叫用鬼发电呢？就是在台湾没有空地嘛，在这个坟墓，大概据他的估计，大概有这个6000公顷呢，然后都坟墓上都放了太阳板，这不是说用鬼发电吗？就很多问题异想天开，但实际上台湾是不适合用太阳能发电。一方面台湾的空地小，一方面台湾的气候啊，它阳光啊少，它不是说你在那个什么沙漠地带或者阳光充足的地方。事实上台湾的那个用太阳能发电用风力发电都是很不稳定的，所以说像这些问题啊都就是给人感觉你还不能批评的话就说你唱衰台湾啊，你还不能批评。所以说现在这个再加上这个薪资啊没办法提高，所以很多这个年轻人呢出走，这个到哪里去呢？ 到美国到日本哪那么容易呢？现在能够这个吸收台湾呢，就是大陆了。所以说大批的年轻人呢就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找工作。而且现在大陆对台湾除了优惠的方案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说，你不要申请工作证，你只要你来，雇主肯用你，我就让你工作，就视同把台湾视同准国民的待遇。所以现在台湾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年轻人出走，再加上最近砍这个教授的这个薪资了，很多这个当然一些老的退休教授啊，除了讲老景凄凉之外没有别的方法了，但是很多有办法教授他都是往国外跑，尤其是往大陆去的非常多，尤其是条件很好的，很多在美国拿到博士的，他们就很容易的在大陆获得聘用。人才出走，这使得台湾的这个问题的更严重，所以是整个这个社会问题，我已经很难去把它讲得很具体，我只能用这个上海人喜欢讲的句话，乱七八糟的。
这不乱啊，那个听说大陆特别是对台生啊，就是招生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甚至有一些民进党的官员或者议员他们都有小孩在大陆上学，所以这样子的话好像有一个巨大的磁吸效应啊，就是能够把台湾的年轻人啊人才吸引到大陆去，这样子的话其实对台海两岸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好事情，对吧？当然那个对台湾本身来说，如果就是人才啊青年啊更多去了大陆之后，台湾留下来能够给台湾做事的人更少了。
台湾呢设立了很多私立的大学，那当两岸的时候这个来往密切的时候啊，很多这个有一部分因为大陆人多嘛，有一部分这个大陆的学生也到台湾来念书了，但是他们进台湾的公立学校比较困难，所以很多私校呢就招收这个很多大陆学生，现在大陆学生不来了，那么台湾学生又出走啊，那么有很多科系招不到学生了。
这个可能跟台湾也比较复杂，刚刚张老师也说了，就是像台北大学他就是选出来的校长，然后是行政院还是什么，就是
教育部
教育部他不给通过，这样子的话就
我这里补充一下台湾呢这个过去啊，因为要尊重这个大学，所以说校长都是由尤其是后来呢都是有挑选的，
有一个遴选委员会
有一个遴选委员会，那么通常这个遴选委员会呢他按照比如说我遴选两位到三位，那么按照名次来排，通常呢教育部只是一个通常都选第一个的，也不是说你教育部有权利来任命这些校长，以前台湾像以台大校长来讲的话都是总统级的，台大校长任命叫中央政府总统来决定，而且通常呢也都尊重这个台大学校本身。但是从这个陈水扁上台以后啊，我的这个学弟啊，这个有个教育部长叫杜正胜的，他就标旗立义，就另外就是比如说报两个上来，通常两个就是第一个是票数比较多的， 第二个票数比较少的，通常就是这个教育部长看到就懂了，都是圈第一个，但他偏偏说表示说我有这个权利，我要圈第二个啊，所以后来就弄得这个教育部长啊
乱了章法，
乱了章法。其实教育部长是通常你在法规上来讲的话，你只有根据遴选委员会遴选的人，你任命只是一个名义上，并不是你真的可以这个决定校长的人选。但是现在呢，就变成了认为一个比如像以台大校长来讲呢，一个管中闵呢，这个他是
他我补充一下好了，因为他的政治立场是比较蓝的，他其实也是无党派的，结果他们不满意，就硬要把他扯下来。硬要把他扯下来的结果就是说到现在都不同意他，就说是遴选有瑕疵。那瑕疵是什么瑕疵呢？说不出来，因为没有，真的是没有什么。因为他们这个遴选委员会是大家都同意的，社会贤达，然后学校的老师、校长、老师、教授、学生，那个有一定的比例的。那当初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因为他选出来是这样一个人，他们觉得不同意，因为他的政治倾向不同意，所以到现在呢，他们也不能够让他上去了，因为他们都说不同意了，那现在要怎么同意呢？那就是在那个搞不清楚要怎么做之下，就把他撂在那里，所以他现在就是常常都到国外来演讲，因为他很委屈，但是呢，他也不愿意说我就不干了，他也不愿意这样，他觉得是我是合法去选出来的，所以现在目前就搞在那边悬在那里呀。他很下个礼拜在加州台大校友会走，全美的台大校友会有一个演讲，就是要诉一诉他的苦，
就政治干涉这个教育，本来这个就破坏游戏规则，你当初这个规定都是你教育部拟定的，在选的时候你也没有说他，等他选上了你说他不行，这个做得很难看。现在整个台大完全等于停顿，一个大学没有校长，你怎么个什么政务都没办法推定。现在台大的很多这个据说了，很多三长都要辞职，现在变成都是要代理，校长是代理的，然后那个什么教长都是代理的，所以完全是也就是弄得非常乱。那台大如此，不是说光台大，每个学校都出问题。
其实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我们跟如果台湾跟大陆相比的话，在教育方面，就是比如自由的思想啊，那个或者学术上的自由啊，还是比大陆强一点，至少校长还可以通过大家来选。大陆的校长都是几乎所有的都是任命的。对，所以呢这个差别还挺大的。
但是现在等于是说
在走那个
回头路，
走这个
退步，
退步了，往后退。教育整个教育就是弄得就是非常乱，
是意识形态挂帅是吧？
是就因为这些事情，好像最近换了三个教育部长，做不下去，做一做。
对啊，你教育部长换了三个。蔡英文就是故意不讲话，所以说这个到现在为止，其实那个所谓台独极端派是很少的比例，但是他就绑架了这个，就是表示整个全台湾都要听他的。
所以就是台湾现在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出了 有很多的可以说是问题啊，就是包括这个校长任命啊，他要以人家的政治观点来批准还是不批准，还要教科书啊，还等等，就是所以这个民进党他虽然说是当选了或者他是执政党，但是呢他并不是说一个全民的党。民进党跟国民党差别可能就在这里，原来马英九当领导人的时候，他可能觉得他要当全民的这个领导人，他不要只当一个国民党的领导人，这样子的话他会很迁就这个民进党，甚至这样子就名义上看起来是国民党的人在当政，结果干的事情都民进党的事情。
对对，
这个其实也蛮有伤害的。那么现在就是说经过蔡英文上台之后，他至少有一些地方是退步的，那么两岸关系肯定退步了，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地方退步的。那么他公开场面上好像也有进步，包括美国都通过台湾旅行法了，他也可以冠冕堂皇的过境美国了，这些以前没有，但是感觉上这些好像是美国的恩赐，并不是他就应该拿这些东西或者什么呢。可能美国跟中国就是之间有这种贸易战也好或者其他战也好，但是呢台湾就被当作一颗棋子了。
台湾跟大陆就是其实我很不愿意讲马英九的这个好话，不过因为既然蔡英文现在开骂马英九，既然有人骂了，所以我也不骂了啊。其实台湾今天之所以弄成这个样子，马英九要负很大的责任啊，但我今天不讲了啊。那么很多问题呢，就是说这个现在台湾有一个新的势力起来，叫做无色觉醒。无色也就是说不讲党派，他们认为啊，这个民进党固然不好，那国民党呢也干得不好啊，所以最近台湾那个有一个运动，
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国民党跟民进党的所有的党员什么什么，他们只有占6%，所以另外94%的比例的人呢，他们都是无党派的，这些无党派都没声音，然后就坐在那边就是等他们宰割那样的，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叫做无色的觉醒呀，要准备就是说利用媒体利用各方面，他们也要有一些作为。
他们有最近提出，就为了这次选举啊，他们提出了10个政策，这10个政策里面我随便举几个简单例子好了。他希望就是跟大陆啊，就9二共识跟大陆这个修好，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两岸呢能够来往来救台湾的经济啊，还有就是说他们很多很具体的，比如他们主张这个减少这个煤发电的污染而恢复这个核能发电，很多政策很具体的啊。那么他们这个运动能不能起来呢，就今年11月的选举很重要，就是是不是因为他们也提出很多候选人了，如果假定说他们能够这个在这次选举中有斩获的话，就表示说选民
民意所在，
民意所在，现在还不知道，现在只是有这么一个运动起来叫无色觉醒，这最近台湾的这个兴起的一个新的这个政治力量，到底怎么样呢？不敢讲了。
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热烈祝贺！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6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十五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无论任何年龄，当您选择入籍时，沃斯律师事务所能为您提供全方位的移民保障。
您无需担心自己的英文水平，只需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将为您排忧解难。
如果您的公民配偶不愿意为您申请2年或10年的绿卡，如果您有移民案件需要出席法庭，如果您在申请工作类绿卡遇到困难，如果移民局拒绝您的绿卡或签证申请，无论案件是在美国境内或者境外，沃斯律师事务所都能帮您一一解决。
详情请致电832-982-5935，沃斯律师事务所，您的移民申请保障。
时事三人谈栏目是由19建筑设计事务所 Studio19Architects.com 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我们今天是一个台湾的咱们的一个话题啊。那么从蔡英文这个领导人啊，就是在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首次踏上美国的领土。那么蔡英文他早年是在康奈尔大学留过学是吧，然后
他硕士在康奈尔拿的硕士。
那么其实李登辉当初访美的时候应该是1995年，然后蔡英文是随行的，他当初是叫陆委会主委是吧，主任。然后李登辉当初的在康奈尔的演讲啊，甚至后来的一边一国啊，很多都是文稿都出自蔡英文之手。那现在蔡英文自己担任领导人了，然后就是也许在他眼里台湾的国际空间是更宽了，因为美国对他好了，就是这样子的话也就是如果美国把台湾当一颗棋，因为想要对抗中国的话，那可能蔡英文说起来啊，我们坚持所谓的民主啊或者什么东西，结果得到了美国的认可。这样子其实美国究竟是不是认可，或者说美国如果他要把台湾当作一个国，甚至一个国家来看待，因为前一段时间所谓的就是美国在台协会以后要有美国的那个叫海军陆战队入驻，相当于是驻军了，那么这个好像问题都很严重。那现在其实这么一来呢，就是两岸关系是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张，因为大陆是不希望有这种事情发生，因为大陆一直希望台湾当局能够接受一国两制，然后呢在不能接受一国两制的情况下，就很多交流啊很多合作都在停滞不前。现在如果蔡英文要在再二三啊，不管他内阁赖清德啊或者什么，然后非常的毒啊，就是不管很多言论都比较毒。那么蔡英文的自己的政府他有很多的就是去中国化啊或者什么大大小小动作不断，那么他现在呢又到美国来过境了。那如果哪一天美国总统川普他脑子发热啊，比如说他要把台湾当一个国家看待或者什么东西，驻军是一步，然后以后再擦枪走火也好。那我不知道大陆一旦就台海两岸一旦 擦枪走火的话，这个是不是就比较麻烦？因为现在说实话，大陆方面武统的声音是越来越高涨，就是但我不相信，就是美国插进来然后要有战争，或者我们也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是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底线？如果突破底线的话会发生什么？我觉得比如说蔡英文是很希望在国际上，比如说美国也好，是承认他是怎么样，然后对大陆来说你这样做已经突破底线了，这个好像是承认你独立或者什么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武统会不会发生？
最近这个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他曾经做过这个国家安全会议的这个秘书长，他在美国用英文有一次演讲，这个演讲的这个内容中间有几点比较重要的，他公开承认了这个大陆对台湾有用武的可能，如果一旦那个的话，他也承认台湾守不住，他希望美国
能够帮他。
但是好像侧面所知道的，美国对他的答复了我这点要需要证实的，我是听说了就是说美国不会出兵，我只会给情报给你，还有攻击你武器，你要自己守。那么他这个那边演讲，
他现在的供武器是白给的还是要买的？
当然买了。这个他这边演讲很不得体，台湾的军方很不高兴，这个可以说是有辱国格了。
但是他吴钊燮这个身份这个地位，他发表这种演讲应该是代表了政府的立场是吗？
对对对对，你现在蔡英文一天到晚演练的都是如何逃亡吗？就是说一旦发生的时候，他这个
他本人怎么逃亡？
他本人逃亡，以前那国防部长也要跟着他逃但是我看网络上的消息，但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了，大陆说是要活捉，还列出一个名单来，其中一级战犯呢有三个就是
陈水扁、李登辉、蔡英文。
当然这不是中国讲，我讲网络上的新闻我们只是把它当作这种当作那个笑话来看。
是这三个人吗？
其实不止了还有什么二级战犯，当然这个基本上我只随便提一下，基本上我也没有把它认真的看我认为现在要弄清楚台湾的这个作战的这个兵呢，除了武器之外还有士气，没有士气你把军人的那个年金呢砍得一塌糊涂。据说台湾有个笑话，说是一旦战争爆发的时候，爸爸就跟儿子讲了，就叫个计程车回家了，不要到部队去了。现在要用后备军人，后备还有军官不够了。一旦那个的话，现在那个部队里面那个班长、这个排长都不够，因为现在那个军队的这个除了训练之外还有这个人数也不够，想要募兵呢募兵要花钱呢，所以这个国防部就台湾的国防部就讲了，说光靠募兵不行的，还是要征兵的，所以现在这个兵役制度也是乱的一塌糊涂，再加上对军人砍军人的这个钱呢这个军队没有士气嘛，这钱被砍的这个一塌糊涂了，不想打仗了。到时候后备军人已经很多，后备军人我也是听说了，扬言了，召集令下来的时候，通通不去了。说你要通缉，你怎么通缉法子？等到你到时候抓人人都没有了， 所以说就是说基本上我不能想象一旦如果战争爆发的话啊，所以现在只能够祷告不要战争。我现在还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最近前天吧，昨天还是前天啊，台湾发生一次大火，有一个那个医院被烧，烧死了九个老人，死的都是老人了，安宁老人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蔡英文讲说台湾有个很重要的政策，就是长照，就是老人越来越多，这个儿子这个没办法养爸爸养妈妈，那怎么办呢？国家要照顾，国家钱从哪来呢？啊，所以这个很头痛。但是呢他们定了很多计划，就是说要这个照顾这个老人呢，所以这个长照。但是呢这场大火了，把这个长照问题啊烧出来了。这个老人本来就已经是安宁了，就是人生最后的阶段，这场大火呢，这个就牵涉了很多问题。据说呢，这个护士长发这个，就是那个用电脑来召集的时候，每个人都接到8次的这个 email， 催他赶快的催这个所有的这个
家属。
干部了都到医院来，结果这个副院长院长这些主要的半夜4点钟烧火，到早上8点半才到，就整个这个管理已经弄得乱七八糟，这个电话不通，因为那个接线生呢已经去睡觉去了，整个那个只有一个护士长在那打电话，结果119不知道要打，结果那个整整那个救火的晚了10分钟来，就很多老人都跑不动了，就被烧死了9个，还有15个重伤，这重伤里面可能这几天可能还继续都有人丧命的。那你这种长照，这种社会福利，你怎么个长照呢？这是蔡英文自己常常讲说，我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说，现在台湾你可以想想看，年轻人跑到这个国外去，不要在台湾了。这个中学生现在据说还要往小学走，吸毒。这个社会上游手好闲人，都说这个精神，这个有精神病，法官也说他们可堪教化，就是满街杀人，杀谁呢？杀女人，杀小孩。这个社会问题啊，我认为已经到了可以说无法无天的程度，所以很多这个老百姓的意愿就是说要死刑了，86%。将近90%的民众都讲说杀人者死嘛，这个法官说有这些人都堪教化，为什么？因为他小学成绩很好，或者他有病。那么司法也是弄得乱七八糟啊，所以给人感觉啊，这次选举很多新闻界都预测民进党会大败。所以、
还是那个国民党当政
啊？不，
还有时代力量是吗？
国民党已经被打趴了，
那
怎么能再起来呢？
那时代力量比民进党更毒啊！
现在这个很难讲了，因为现在很多时代力量的年轻人都往大陆跑，因为大陆可以给他们工作。
现在台湾都看不懂了，以前还有什么亲民党啊、新党啊什么，这好像都没了。
都 通通都没有，国民党已经被打趴了。我这次选举啊，这个很多这个你想想看，国民党说三个太阳，一个马英九，一个吴敦义，一个朱立伦，现在好像在这个民意测验里面是希望这个朱立伦呢，这个出来，这个吴敦义跟马英九恐怕大家都不看好他们。
马英九为什么还要选啊？
马英九现在官司缠身呢，他想选，可以个摆脱困境。现在民进党告他要把关他了。而且极可能
不是选了就可以不关他吗？
不是，因为司法的台湾这个司法诉讼很长了。
嗯，
这个民进党认为要关马英九，要把他收押，哪怕收押一天都可以，就是要关他。所以马英九不要高兴，他很有可能被关了。
他不知道他。因为告他泄密是吗？是，因为贪污是没有，然后这个我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话。
马英九应该是贪污是没有了，但是现在贪污罪不是说你有没有贪污，我说你贪污。还有一个马英九不贪污，马英九的部下有没有贪污呢？谁都不敢讲。比如三中案。这个法这个检察官呢掌握了相当的证据，马英九用了有些人呢背叛他要做污点证人，这时候看这个马英九已经不行了，我就、
我们节目